老 baby 们，你们有大貔貅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27期的《不可说》，这是来自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思考，我是森同代。本期节目呢，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豌豆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好，欢迎豌豆老师哈。那促成本期节目的讨论呢，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巧合所致。上周末呢，我们节目又要去参加耳光观影团的银河携手的点映活动，映后呢被 Q 发言，说完呢刚坐下啊，我们节目的嘉宾之一庆瑶啊突然给我发微信说，老戴我在你身后呢啊，我一回头，嚯，这不巧了吗？不是，结果呢没想到的是哈，这个散场之后，庆瑶呢发了关于银河携手的评论，我们的另一位老朋友 Wander 老师马上回复说自己正在同一个影院，刚刚准备进场。结果呢就是我们三个一同聊了信条、奥本海默的诺兰粉，前后脚呢一同看了一部全篇都在提诺兰的诺兰粉拍的电影，且呢影院所在地也是片中反复出现的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大本营之一的长影啊。我当时看的时候呢总觉得啊，每次提到诺兰，除了我笑得很大声，后座呢还有一个非常熟悉的爽朗的笑声。事后一想，确实是庆瑶的声音啊。在去年的第17届 FIRST 青年影展上，由李阔、申丹丹两位青年导演拍摄的电影处女作《银河携手》拿下了包括评审团大奖、最佳编剧在内的两个奖项，成为当晚的最佳赢家。这部剑指影视行业乱象的《银河携手》呢，将镜头对准编剧这个职业，从两个新人编剧的视角，各种花式调侃和讽刺编剧在行业中遭遇的诸多不公和打压。从中呢，我们既能看到抱持着理想主义的个体在面对现实无情打压时的无奈，也能看到影视圈各个环节的众生相，堪称当代京圈编剧生存图鉴。本期节目呢，我们收集了许多从事职业编剧的朋友在行业中遇到的那些想吐槽的糟心事儿。听完大家的故事呢，深感现实远远比影片呈现的更加夸张和荒诞。除了行业内的大爆料之外呢，我们也会对银河携手本身做讨论和分析，就让我们在本期节目里一同边吃瓜边聊个痛快。节目开始前，还是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四月呢，待映的院线新片非常多，我们会择讨论热度高的做节目讨论。最近呢，我们还在关注一个大火的名为《恋爱兄妹》的韩综，后续呢应该也会做专题节目聊一聊。关于后续的节目安排呢，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更新。如果大家想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互动交流，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入群，就会有小伙伴拉您。最近呢，我们入驻了豆瓣的播客认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还请帮忙去那里搜索不可说，帮忙多多评论。也希望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可以点个订阅关注，谢谢各位。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啊。今天我们分两个 part， 第一个部分呢是来聊一聊哈，就是我们所谓的影视行业大爆料啊。首先呢，跟豌豆老师啊，包括跟所有的朋友去分享一下，就我收集了一些啊编剧朋友们啊分享和想吐槽的一些行业乱象。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一下啊，就是本来是想和豌豆老师也聊聊这个话题的，但是豌豆老师自己本人讲的好像是从业也有大概三四年的时间，没有遇到过那么抓马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先给大家垫一下，因为我们后面这些事还挺抓马的其实。对，就你的现实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啊？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性格也有关系，就是很多时候我不太喜欢去争跟别人争论，就如果真的遇到甲方他会有一些比较过分的要求，其实我会说，那对啊，那你有这样要求，但你给我钱我就做就好了。就是我不会太固执于一定要把自己的作品啊或者是什么内容、甚至包括我有一些可能是我原创的点子，然后人家去进行任何的修改，就只要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你不把我东西剽窃走啊，你该付多少钱付多少钱我觉得就可以了
啊。
然后我个人会觉得稍微让我前期会比较难受，这应该是所有新人编剧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前期你会有一个其实类似于试稿那样的过程，就你最开始没有任何作品的时候、人家对你的大纲或者对你的前期创作是不会付钱的、你必须要通过一些作品的积累，或者你要拿出一个付出一些无偿劳动你才有可能获得这个机会，甚至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劳动到最后也不会给你任何，
就真的无偿了、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做创作领域、创作行业一定会遇到的一个过程、所以除此之外这个我有心理准备、所以前期过程我也是赔本买卖做了不少。
明白
啊，除此之外都还好。
因为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因为是
可能看的朋友他不是这个行业内的人，他就会说，那为什么感觉好像编剧会把他的作品当成是太牛了？就是他一开始就说了嘛，他先假定了一个我们的作品是最牛的，所以他对他的作品有无限的保护。
对，
那因为其实 Wander 你也有做过创投嘛，自己的短片，
嗯，
这种会有面临过比较大的改编的问题吗？或者说人家会说，哎，你这个不符合市场啊，或者之类的这种。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既然是要做创作，尤其是如果你的创作能够产出某些要奔着某个目标去，就是你心中一定是会对它有一个期待值的，
嗯，
这也是一个就是自我管理的预期问题。
是，
就是我很多时候我也知道我写的东西可能不错，但是我知道就这个东西不错不代表我个人怎么厉害，以及也不代表就没有人可以把它写出来，甚至我的很多点子其实是在对前辈的致敬和积累之上才完成的，
嗯，
尤其是科幻嘛，
嗯，
就科幻内容其实你很难说是真正原创出一个什么东西，
嗯，
它一定会有大量，无非就是你也许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角度，
嗯嗯，
或者说是你在某一个点细节上打动了制片人也好啊，
嗯，
或者是投资人也好，这并不代表你这个人有多么的独特，多么的独一无二。
嗯，
我觉得这也是其实艺考生艺术生会经历的一个阶段，
幻觉。
对，因为大家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从艺考的这个独木桥中走过来，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好像有天赋，真的有某种创作的才华，但后面你会发现只是因为人家没有跟你在一个赛道里面。
嗯，
当你真正进入到了这个赛道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很多曾经引以为傲的能力在这个行业里面只不过是入门的基本门槛而已。
嗯，
所以就是会经历一个沉淀到成长的一个阶段嘛。
嗯，对，所以大家其实听到 Wander 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自洽的一个状态啊，包括一会儿我会分享，就是可能作为从学艺术的，然后到你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会有非常强的一种幻灭的过程，不过这个是后话了哈。我先分享，就是我们这次去问了很多的编剧朋友，他们的一些经历。首先是 A 老师的分享啊，他提到第一个点就是编剧的地位跟话语权的问题。
嗯，
就是编剧经常会辛辛苦苦去写一个剧本，然后付出了很多的劳动，但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错位，就是他们往往写完剧本去评估他们剧本的人，不是那个最后做决定的人。
嗯。
那些去评估他们剧本的人其实是这个策划公司或者是投资公司的实习生啊，或者是一些领导们下属的下属，然后呢他们提供了建议再反馈给他们那个有决定权的人，然后这里就有很多的信息差，有很多的问题，这就构成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成本，这也导致很多项目就是你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最后一无所获，或者是说其实你投入很大精力之后，人家实习生因为传达不到位，最后因为你厌烦了不断重复创作，他就会说你很油啊，或者你很装逼啊，你不好好工作啊，所以这其实是我听到很多编剧去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编剧分享，也就是很多编剧往往是被白嫖的第一环这当然说新人编剧新人导演都是这样，就是制作公司如果想拿下某个 IP 的话，他肯定会先找编剧去写修改方案，然后再拿这个方案去找平台啊或者版权方啊去拿钱和版权，那些制片方通过你的这个稿子拿到了钱或者拿到了 IP 之后，有良心的他会给编剧付钱，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他们会用100个理由1000个理由去不断的拖你的款，然后就会导致你这段付出其实也没有很好的有最后的收益，甚至最后可能连署名都会被剥夺掉，所以这是他分享的一个行业乱象。然后我另一位朋友他是做动画编剧的，他提到了一个更离谱的事情，就他说，哎呀，这个真的很离谱，他说就是一个动画公司，然后他们为了一个项目去采风，但是采风之前呢，就是这个项目其实还没有剧本，然后呢这个团队就说啊，咱们导演美术啊还有摄影等等大家都可以去一起采风，编剧就问说为什么不带我去呢，他说你编剧为什么要采风呢然后他说那我编剧你我的采风我才能有素材我才能回来写啊，他说那难道我们要拍一个死后的世界你就要去死一下吗，就是这种，整个我那个朋友就很崩溃，就说就简直就不把编剧当人做去看，就是你查百度就好了呀，就是这也是那个朋友他所经历的一个遭遇。然后再有一个啊，他提到一个点，就是动画行业里其实他是导演中心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编剧包括制片人都没有办法去干涉内容，导演是掌握唯一话语权的。而在这其中他有提到很多动画导演其实是打引号的文盲就他们其实对这件事儿是并不太，就或者对故事本身没那么了解啊，甚至他们说有些人连主谓宾都不明白，但他却能对一个剧本指点江山，或者是说对一个剧本有生杀大权啊，这个应该大家都很有共同体会，就是其实不懂创作的人来干涉创作，或者各位在各个行业里面不懂你专业领域的人去指导你专业的事情，这种刚才 Wander 很会心的一笑，应该有同样的一种感受，可以分享一下吧。
我不，我就说国现在国产动画电影的现状是这样的，其实大家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像追光也好，或者像田晓鹏导演啊他拍的那个深海也好，就是这些在非常好的画面啊视听的呈现之外，故事其实是很单薄的。
嗯，
这也是就是以视觉为中心的创作者，他们一定会在故事上存在的一些短板问题。
对，
然后这种时候，我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类似于就比如说田晓鹏导演遇到的这深海的创作过程中，他其实也会前期找很多优秀的创作者来一块会谈，但是最后拍板的人呢，就是也就是导演本人，他可能会对他的故事有其他的想法，包括可能会遇到很多后期的问题，就这个
很难调和。
对对，其实是很难说是单一说是导演要负这个责任，但是确实也能侧面表现出就是故事在我们的整个行业里面是不被重视的。
对对对，包括追光为什么一直以来被大家吐槽故事，也是因为他的编剧兼他的老板可能都是同一个人，
是是是，
一直坚持写作而导致的问题哈。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位朋友分享从动画编剧的角度。然后第三个其实也想跟 Wander 聊，就是我们的大写老师，他分享了就是他呢之前拿那个 AI 去扩写过一个剧本，然后这个剧本讲的内容呢，我说实话啊，我觉得就这个剧本如果拍出来，我觉得可能更让我想看。他讲的是一个新人编剧叫张伟，他靠顶替其他的张伟的创作履历，然后一跃成为了行业内的一个大编剧。然后他为了不被别人找碰瓷儿，他就去注册了张伟这个名字的专利，然后还找了其他的新人编剧来给他当影子写手，就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到了最后呢，这个张伟就不太想自欺欺人了，然后呢，但他身上已经被绑定了很多的商业价值，所以所有人都在保着他，说你不能把你这个事儿暴露出去，否则我们这所有的这些业务全都断掉了啊！所以就这么一个事儿，他就发现，无论他在这个创作当中写多烂的本子，因为他的这个名声在外，都有人捧他，所以他很痛苦。然后他想坦白真相，然后呢，就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他写了一个用可以说 AI 去拓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比较关键的是，就是《银河写手》的结尾嘛，然后是有一点儿去说提到 AI 写作代替真人创作的。然后大写老师呢，这个故事是自己写了一个大纲，然后用 ChatGPT 的那个 4.0 扩写了这个故事。然后他的体验呢，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发现 GPT 呢总会把这个故事往套路的这种伪光正上去写，包括他总是会写一些极其书面的比较刻板的内容。所以说我们当去唱衰真人创作，去鼓吹技术革命的时候，可能啊就是现实或许是就是个人的经验跟体验或者情感的表达，在这个阶段是比较难以被取代的。所以这个部分就特别想跟 Wander 聊一聊，各位也知道 Wander 是一个技术狂魔，对不对？就是前两天有个新闻大家也看到，就是 OpenAI 啊决定去进军好莱坞电影业。 OpenAI 这公司呢跟好莱坞大厂去讨论，让 Sora 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软件啊就参与到视频的生成跟制作。所以想问问 Wander 啊，如何看待 Sora 可能对影视行业带来的一个冲击吧，你来分享一下。
刚刚提到关于用 AI 写剧本这个事儿，因为我自己有做过很多的尝试，你现在目前阶段很难让 AI 做出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但是它做一个中学阶段中学水平的作文是绰绰有余的，
嗯，
甚至包括去做一些像申论啊或者是考研背诵啊之类的内容，
论文写作的，
对，他去做这些现成的资料的整理是非常好的，
嗯
啊，但我们他的故事也就因为绝大部分故事也就是刻板的套路的故事，所以他最后能从这些数据中得出来的东西也是一个刻板和套路的东西。
是，
就是目前阶段对 AI 的体验就是很难说得上是一个很公正的体验，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
嗯，
而且据我目前所知，就是 GPT 目前的水平已经达到了GPT5 的模型已经完成了，包括像上周英伟达举办的这个GCT 它推出了一个最新的 GPU， 然后这个 GPU 是目前阶段的最好的那个 GPU 水平的30倍，
嗯，
然后它还有集成的这个服务器，就是整体上而言距离上一个时代又翻了很多很多倍，
嗯，
所以 AI 的发展速度其实是非常迅速的，它远远超过于我们的想象，而且尤其是像类似于 GPT 这样的大模型，包括像 Sora， 他们在目前发布的版本都是商用版本，
嗯，
还有一些非商用版本，这些东西都是处在于一个就是目前没有对大众保密的阶段，对，而它不公开的原因，一方面出于商业的考量，另外一方面出于伦理的考量，
嗯，
也就是相关就当生产力发展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上层建筑的时候，需要有相应的法律和规范对它进行约束和匹配。这个东西没有出来之前，你不能贸然的发布这个东西，尤其是 AI 技术对于行业的冲击，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是，
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目前所体验到的一切 AI 产品就是都只是我们所见世界里面的一个盖板啊，真正的 Permix 都在后面了 而且它会随着时间就可能明年又发布了，然后再到后年继续发布了，这东西只会越来越快。
嗯，
所以就是我们不需要用静止的态度去思考问题，就是现在尽管 AI 有很多很多优势，但是它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接二连三的迎刃而解了。
嗯，
对吧，尤其是在视频行业，就是我们提到 Sora 其实是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在之前我们用 Runway 用 Pika 去做视频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就是比如说它的视频生成时间只有几秒钟，包括它内部的连贯性，就是图片与图片就是每一帧之间的那个衔接它跟不上。对，现在这些问题 Sora 已经解决了绝大部分了。然后就是涉及到这个对于影视行业的冲击问题，就因为这个话题其实从去年或者是前几年 AI 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不断的萦绕在我们耳边了。现在我而且在之前节目中其实我有表达过这样一个态度，就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整个AI 生成视频或者 AI 生成图像甚至是 AI 生成文字整个 AI 技术，它带来的冲击首先是绝不仅限于影视行业的，
当然
就是影视行业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前沿阵地。然后另外一个点是，就是我觉得对于普通人而言，绝大部分普通人而言， AI 就生产力技术的进步对于我们而言都是利大于弊的，
是
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可能会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最根本的是它解放了生产力，它能够让曾经属于需要用大量资源才能完成的视觉效果变成每个人唾手可得。
对，
它让媒介的权力下移了，它本质上跟短视频时代一样的。对，以前就是好莱坞大厂或者是电视台才有机会去做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视频，但现在后面变成什么自媒体，然后再到现在呢，再到现在有了这样的生产工具之后呢，曾经那些只属于特效公司能做的画面我们普通人也能做了，就会造成一个媒介的权力下移，然后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去表达他们的用视频表达他们的思想。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趋势环境下，未来我们作为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就不再是你能掌握多少资源，而是你有多少的创意以及你有没有人机交流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的咒语啊，我们跟人我们在用 ChatGPT 的时候会需要输入这个指令，我们用Mid Journey 的时候需要输入咒语来描绘它的模型。就未来阻碍人们去表达的唯一东西就是你的想象力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时代来临，我个人还是挺兴奋的，因为我脑子里面自己也有很多很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真正拍出来的东西，尤其是科幻的，
对
啊，奇幻的。然后在未来有这个技术之后，就是没有任何借口说啊你现在拍不了东西了，不会的，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想讲什么故事都可以，只要你能说，只要你能告诉机器，只要你能对准确的表达出来，那你就可以做出任何东西。
嗯，
这是一个未来真正是属于想象力的时代。
对哈，所以以上就是 Wander 老师啊分享了他对于目前 Sora 和 OpenAI 等这些技术啊对于影视行业可能造成的影响和一些分享哈，我觉得还挺有启发性的。然后在整个这个环节的最后一个部分哈，就是我们刚才从编剧的角度啊，包括从新技术的角度都去聊了一聊，因为是整个这个行业的问题，或者整个产业啊，甚至是我们可以说各个行业都可能会被这个受到影响。那最后一个部分哈，就我想分享，就我可能个人作为策划端啊，就是除了编剧以外，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也出现了一个姓马的一个策划老师，对吧？我从策划端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整个对这个行业的一个观察。因为大家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能或者说去看这个片子的绝大多数的可能都是从事相关行业或者对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的人，那可能大部分朋友可能对他会有一些滤镜啊，我就是来粉碎各位的滤镜。就是如果啊我们说编剧是服务行业，那我说新人策划呢其实就是服务行业的人。就我之前刚毕业的公司其实就是那种就职责非常的不清晰，就虽然你挂着是一个文学策划的岗，但你基本上干的是策划加制片加总密的活。然后我当时的同事呢就是那种很会跟领导相处的人，然后我当时呢就属于那种年轻气盛觉得我应该干好我本职内容工作的人，所以最后呢就会变成可能我的同事因为很会讨好很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他可能无论在职位上啊还是薪酬上都会比我长得更快，而我呢因为不愿意配合我的老板装逼，所以呢最后做了很多不属于我的工作还不讨好，所以那几个月其实干得非常的拧巴。然后策划这个岗位哈，就是如果你有幸跟对了 leader 的话，你跟过几个项目，可能就像我们这里面提到那个马珊珊那个角色，他可能能争取到你的署名啊或者话语权更大一些。但如果说你跟到了一个不好的 leader， 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你在各个行业都是这样，那你跟到领导本身不太好，那你基本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替他人做嫁衣的过程。刚才我们说到编剧可能他会被找来做策划，但其实一个选题刚刚拿到一个公司手里的时候，是他们公司的策划去完成整个的前期大纲和一个前期改编思路的写作，然后再找编剧去介入。但这个时候呢策划的身份就会非常的尴尬，因为这个项目其实等于说你在替编剧去先 搭建骨架，而后这个事儿就变成编剧、导演和整个这个团队的事儿，而你作为策划在前期，尤其是新人，基本上这事儿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一点署名权拿不到，一点相关的福利都拿不到。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一个点，就是现实就是领导可能会说，哎，你的资历不够啊，或者入行时间不够长啊，就是把你乖乖的从项目中给赶出去了。然后那场点映，刚刚就提到 Wonder 提到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导演之夜那个单丹老师，他其实是北大毕业的嘛，他就提过就是不要让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成为你生命的最高光。但现实情况就是呢，从所谓的名校毕业呢，就会先天带有一些优越感，或者说那种自命不凡的幻觉。就我跟 Wonder 当然姑且都还算是从比较扎实的这种电影教育的这种学校毕业的，但是在学校的时候啊，我个人的体验就是，当然可能往后的师弟师妹们可能更多跟行业接触，但从我那届的时候，其实你在校你很难直接跟行业内的前辈们去有交流，就大家看到的校友们回校或者你出去见人，大家都是光鲜亮丽的。然后呢，我们学的都是什么新浪潮啊、新好莱坞啊这种大师经典，一上来看库布里克是吧，一个电影资料馆，就是感觉那就是那才是电影。但没有人真的告诉你，其实影视专业毕业的人，无论你的出身啊，你出来之后大部分都是转行啊，或者是家里蹲啊，或者从剧组的底层做起啊，或者做文学策划，或者像其实 Wonder 老师刚开始那几年赶上疫情，可能还要去做游戏策划或者是剧本杀策划，其实大家都走过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凤毛麟角的能够在校期间去拿过奖的可能会有一些资源去倾斜给你，但如果你短时间内没有说给到投资人或者制片方你有一个比较强的创作产能的话，其实你也会被马上淘汰。所以我就会发现每个影视专业毕业的人，你拿到毕业证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现实是我的战场，我要抱实理想主义去献身。然后当你被扔到一个内卷的市场环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嗯，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是是是，我觉得大老师说的这个特别特别有感触。
嗯，
尤其是跟结合我们在这个环节前面说的那些话，其实他最后指向就是一个本质问题，就是整个从教育到工业的这一套体系它不完整，
它是脱钩的。
对对，它不仅仅是这两个，从教育到市场的这个过渡，甚至到整个工业化的过渡是脱钩的，它的内部也是脱钩的。其实我们无论是在行业还是在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很难找到一个真正比较，对，找到一个标准，或者说是一个流程告诉你如何从新人一步一步往上走。很多时候我们是听前辈的指引，或者是听某些朋友的建议，
对，
摸索的，而且甚至你在不同的剧组也会有完全不同的待遇。所以我觉得这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处于我们目前的影视行业是在一个相当相当起步的阶段啊。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就是我们从原来大制片厂制度再转到这种的市场，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一个制度，也就不过是20多年的时间而已。你没有办法去跟好莱坞对标，你甚至连邻国像韩国政府其实就很能意识到，就是如果你要让一个行业起来，你首先要建立起一个健康的行业环境。所以在韩国的整个创作环境里面啊，虽然它有很多就是个人上面的问题，但是整体的行业就是它的从成果上而言，它的整个体系是比较成功的。
是，
他们对编剧的尊重程度，他们对整个项目的资金的控制程度其实非常健康的。
对
啊，我们再反观到国内，就无论是就是在资金上面的严重不匹配，
对
对吧，就大头都转交给了演员，然后还是说就是内部的这种就对于劳动个体的不尊重，其实都折射出了就这个咱们这个行业里面内部体系建设的不完整。
嗯
啊，而且怎么说呢，也不能单说影视吧，你刚刚说的那种体验其实学其他专业的同学应该也会有一样。对，就本质上而言是因为我们没有处在一个良好的工作的环境中。
嗯，
这个可能涉及到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是是，因为我前两天有个朋友跟我联系，就是说他是现在影视圈嘛，他就说特别想去大厂。我就问他说去大厂当螺丝钉你不是会更累吗？他说不会，因为大厂最起码会明确告诉你你的绩效是什么，
对，标准，
对，你有明确的升职的可能性。但在这个行业里你会发现你转来转去，你被画了很多饼，你其实做的都还是一样的工作。
是，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要么往国企要么往大厂去跑的一个原因。
不仅仅是稳定，可能更多的是能看到一些转机。包括我说像我现在看到一些在大公司的朋友们，也是硕士毕业或者甚至更高学历的毕业，可能薪资都还在6-8K 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就天天说给你机会，但其实你说像北京这样的可能更多影视资源的地方， 大家拿到6到8的这个薪资，你其实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你北漂了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可能一直在被喂一些大饼，然后你努力的生存下来，但是最后项目没做成，还一直给人白干。我觉得这个就还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而且就是影视行业本身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油水特别有限的行业。
是，
就是你在这个市场里面本来蛋糕又小，然后入行的人又多，门槛又低，你是不是你不需要通过影视行业，很多人都是通过其他的行业转过来的。
对，
然后再加上有一大批为了梦想而燃烧自己，甚至不惜就是出卖自己的苦力来换得一些署名机会的这些人的存在，导致这个行业整体上就是不够健康。
然后包括最后这个环节，我觉得就是回到策划这个岗本身。你看《银河携手》里面制作公司跟编剧开会这个场景，基本就是我工作的日常。其实我最大的体验是什么，就是公司的策划想的事非常简单，就是公司的营收、市场的数据、平台的反馈，而编剧的创作内容本身其实并不重要。就你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贴上一个甜宠啊，贴上一个热点啊，对不对？但问题就是一个项目从立项到拍摄到过审，其实你快都得拖个一年半载，你很难预测说一年之后观众的嗨点是什么。所以说就是剧中虽然片中有意去展现可能让更多观众共情的点在编剧身上，然后公司的策划呀、投资人啊，你看着都像是大众想象中那种就是拥有话语权然后颐指气使的傻叉。但现实情况是疫情之后很多影视公司都处在赤字的状态，投资自然也会保守很多，所以大家在看剧本啊、给意见的时候的犹疑啊、不确定啊，其实也是来自于更上层的压力。包括这个片子，当然我们知道聊不聊也不能聊，但我们都知道就是审查问题，有时候其实也不是编剧的问题，也不是导演傻叉，你看不见的那个无形的手其实对许多不错的故事都有不同程度的阉割。你关于审查和分级的问题我们已经说的很多了哈，那些不明确的禁忌其实只会让大家去自我阉割，他的目的呢也确实达到了，那最后挨骂的呢其实就是创作者啊，然后受罪当冤种呢是观众啊，这个事儿其实也蛮讽刺的哈。对，所以以上就是我们整个 part one 啊，对于影视行业的一个大爆料和吐槽环节。好，下面进入到我们主体话题的第二个部分哈，就是影片内容的讨论。那第一组话题呢是由我来提出的哈，就是这个片子呢，我第一个话题啊，就这个片子呢其实有展现诸多编剧去面临的一些现实困境和职业危机。其实刚才我们在聊一些田野调查的时候，聊了很多很多朋友们他们也遭遇过，万德老师我都遭遇过，所以从这个片子的维度吧，有哪些让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首先从编剧的个人角度上而言，剧本的难产这个是最最最直接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毕竟创作是我们占据了我们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嘛，开会当然也有很长的时间了。
对，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你自己要么是你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它没有让别人觉得
满意，
要么是你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你自己都不满意。
嗯，
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它不像很多其他的领域你产出了就会有收获。创作领域是你有可能在电脑面前做一天做一周你得不到任何东西，甚至你会把以前做好的东西给打包删掉。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考验耐心的过程。就当然就是除了编剧之外，其实导演啊甚至包括一些其他的像作曲啊，他们可能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就只要进行艺术创作都会有这样的难题。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从你要成为职业编剧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最大的坎，就是难产。我觉得片子中《银河携手》里面还是非常好的去呈现了那种难受的过程。尤其是在你在难产之后你该如何去面对世界，像那个宋木子最后
手是吧，
对那个手的那种感觉。当然他的那个原因其实不只是来自于剧本难产，他是有很多多重原因的。但是那种你可能在电脑前坐了一天发现出来下雪了，这种真实体验我也是会有的。会在写一天之后
见窍炎，突然就
对写一天之后发现不知道天什么时候黑了，
对
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亮了。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重复开会这个事儿，就是开很大量的无效会议。这个跟上面那个剧本难产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就有些时候因为我自己跟的项目其实就做了，我现在做这个项目从毕业就开始做，一个就是那个院线片嘛，然后做了很长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相当多的会议在我看来是在做重复的过程。当然你不能说它完全是无效的，但是有很多内容如果我们更有经验一些，也许我们可以让很多本来就可以提前规避的
问题，
对对，就不用拖那么久才解决，导致可能中间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在一个完全无效的方向上面，
可最后又回到了
对对对，就这种事儿特别特别多。
是
啊，然后这也是我觉得就是你面临越大的项目越有可能 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新人的作者，因为我们整个团队其实还比较年轻，大家也会有需要这么一个过程去磨合，这个时候你能不能遇到一个对你特别有耐心的策划，对你特别有耐心的制片人就非常关键了。然后另外一个啊，就是其实刚才我们在上一个行业爆料的环节也聊到了，就是里面 bug 他去做剧本杀 DM 的那个环节，因为我也玩了很长时间剧本杀，包括我自己也写过剧本杀，就是真的是在那个刚刚疫情那段时间剧本杀比较火的时候，很多同行无论是演员去做 DM 啊，或者是说编剧去做这个剧本杀的写手都很多，而且就是让我比较个人比较印象深刻，就是当你从影视行业的这个环境再去进到剧本杀的那个行业环境里面，你会明显感觉到一种巨大的落差感，就是在因为剧本杀又是一个完全商业导向的东西，它可能有一些表达，但这个表达的成分非常非常薄弱，它不会对你的商业带来就是赚钱带来任何的收益，就这个东西就是看你做东西好不好玩，什么样的东西好玩呢？说白了就是其实就是低俗的、刺激的、猎奇的，然后这个东西当你成为一个，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编剧，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在生产的东西特别的对不起你这些年学的内容，包括其实像现在大家就做短剧，很多人也会有这种感受。
大短剧。
对，但是我自己在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我其实又发现就是没有那么多大不了的，就是所谓的那个刚刚说到的责任感，是你自己给自己构建起来一个幻象。
没错。
啊，我说的稍微极端点，就是你自绝于人民观众。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你认为自我的表达是最重要的，可以，那你不要想着去赚钱呀，
对，
你就不要抱怨自己赚不到钱。如果你认为就是观众的体反馈是正常的，那你就去生产观众喜欢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纠结是因为我们既要又要，我们既想要得到自我表达和尊重，也想要赚到钱，对吧？我觉得这一点上很多的青年的导演都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大家总觉得为什么我的东西都怀才不遇啊，为什么我的东西得不到理解，为什么我写的这么牛逼你看不懂啊，那其实根本原因就在于就是你注入了太多自我表达，同时你又希望大众理解，但是其实你心中自己也知道能让大众理解的事儿，它会很高级嘛，对吧，不要有这种既要又要的心态，不要贪心，我觉得就能够形成一种相对自洽的创作状态。
是的是的，我其实也是接完那儿说的，我印象比较深的第一个其实是张了一跟他的好朋友去给他们的剧本去注册那个版权的
是
那个情节。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关注到从今年的周处除三害，然后到今年奥斯卡提名的留校联盟，其实我们在节目也有都聊过，就两个片子其实都涉及到了版权纠纷。然后周处呢，据最新的消息说是法院对出品方和导演黄金甫是进行了一个假扣押啊，但这并不表明是说他就已经实锤抄袭了哈。但总之就是关于编剧对他原创内容的保护，其实我们今天聊了非常非常多。但现实呢，就是新人编剧被剽窃创意的情况很多，包括本片其实虽然没有提到，但是许多大编剧其实都有影子携手啊，因为已经积攒起人气了嘛，所以经常会压榨新人的创作能力，甚至说人家可能写了剧本的70%，但是却没有署名权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当我看到就是男主去注册了这个版权之后，然后看到导演给出那个黑底白字提醒广大创作者具体的版权登记的地址在哪儿的时候，那一瞬间打破第四堵墙，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再有就是对于我来讲，我看到就是影视行业那个生态景观的展现，这个其实 Wander 跟我当时看完聊的时候就聊到了嘛。这个片子你看到长营，你看到熟悉的漫咖啡快餐店，
是
就确实就跟张老一说了一样，就是大部分的就是影视从业者，尤其是编剧导演的就是工作室跟单位可能都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就我听说的一种情况就是大家会找一家就是管吃管喝的洗浴中心，然后在那直接就干24小时，因为管吃管喝嘛还不贵。其实片中大量给到这些北京的影视从业者的聚集点，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去过或者经过过，所以感到还是蛮亲切的吧。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想听听 Wander 吧，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就这两个部分。
是因为这个片子拍的地方就是其实跟我们的生活轨迹重叠蛮多的，
太近了，
里面的那些室内的场景还有那个但是我不太确定啊，但我看那个户型那应该是珠江绿洲的房子。
对，我就觉得珠江绿洲的房子
那是珠江绿洲，就是在我们学校南边的那个
传媒大学
南边的那个宿舍楼里面有很多我们的校友还有老师，然后我自己在那里住了一年。
对
对，然后那个地方包括它里面下雪之后出门那个场景，那个景都是我每天出门要路过的地方
啊，
所以特别熟悉。包括他们很多最后那个那个可可最后走掉骑车那个那条道，就是珠江绿洲南边那个通惠河北面那条道，那道也是我出门要走的。 所以非常熟悉，就是在这过程中你真能感觉到一种电影跟生活融在一起的亲切感。
是是，
就尤其是包括就是这次我们首映看的那个场景是在
长营的，
对，长营的那个卢米埃影院，这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影院之一，也是长营地区应该是最好的影院之一。相信这些主创团队也没少在这里
开会啊，
对，开会啊，包括像去这个影院去看，所以就是在长营天街看长营的故事，看自己这个行业的故事，就会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尽管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我也非常愿意给他一个好评的原因。
嗯，
就是我有一种被大家看到的感觉，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梦想之一，就是作为编剧的梦想之一，就是希望自己的故事被人看到。
对，
不仅仅是自己书写的故事，自己经历的，因为这些书写的东西其实很多也是根据我们的经历来改编的。
嗯嗯，
啊，这些前辈们，他们用他们的努力，把他们所见证的或者经历的一切，其实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某些桥段，呈现在了荧幕上面，而且最后激励着我们说，就是你看，就是像他们一样，你也有机会让自己的作品出现在荧幕上，这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电影本身而言，它的这种现实的意义，对于我的一些伙伴们，可能包括对于戴老师而言，他会有一些情感上面的加成。
嗯，然后第二个哈，我们刚才其实聊的主要是印象深刻的编剧困境啊。那第二部分就这个片子里其实拼贴了很多种的媒介呈现的形式跟表演形式啊，比如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监视器啊，视角去拍张老一得知本子要被卖了啊，然后这个和室友和伴侣庆祝了一个场面，把这个画面分成了四个屏幕啊，有点桌面电影的感觉。然后再就是当张老一去问编剧朋友大刘这个编剧费的时候，然后那个大刘呢直接打破第四堵墙跟观众对话，所以从形式感上其实还蛮丰富的。但是呢，我在看完之后就会有一种感觉是说，从内容的维度，这些形式的拼贴好像跟内容本身有一些脱节和突兀，所以不知道班长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导演希望在一部就是在自己的处女作中更多的呈现自己导演的存在感。
嗯，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讲编剧的片子，甚至在这个片子里面你都没见着有几个导演。
对对
对，那么在这样一个片子里面，但是导演本身他们又兼具了导演这一重身份，在就他们那个编剧和导演都是同一人。
对
啊，所以他希望能够通过视听的手段，通过多种媒介的手段来体现自己导演的存在感。
对，
这个存在感本身其实他如果结合的好的话，是有很多玩法可以去做的。
对，
但是我觉得他结合的不好。为什么呢？就是你导演的存在感是体现了，但是你这些存在感你其实本来是应该体现编剧的存在感的。
对对对，
整个故事说白了就是这是一个讲编剧的事儿，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编剧，我觉得它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编剧的思维，编剧的视角。他是看到一个名为编剧的人在写了一个剧本之后所遇到的各种糟心事儿。
对，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他如何成为一个编剧的，凭什么他是一个编剧。
嗯，
啊，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像啊，我们这个被誉为编剧之神的查理考夫曼，他自己是一个在编剧能力上特别特别出众的一个人啊。然后当他要拍摄一部关于自己的故事，关于编剧的故事，他拍的是纽约提议法。他讲述什么？讲的是一个戏剧导演在创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通过一个戏剧导演的视角，其实包括他自己也是编剧啊，就是通过这么一个人的视角，把他对于纽约这个城市的看法，把他对于家庭的认知，把他对于创作的认知都融入进去了，
是，
那就成了一代神片。就当然这个片子门槛可能会比较高，因为它里面的就是查理考夫曼本来就是一个特别思维非常异于常人的人。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作为一个编剧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是能 get 到他为什么是编剧的。
嗯，
而在这个片子里面呢，其实我一直在看那个所谓的七秒人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个啥。
对，
我一直在等着，我以为他后面的每一个情节桥段可能会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他跟那个周可可谈恋爱的桥段能够融合起来，
七秒人
能够，对，能够有机的融合起来。但实际上他们除了口头上提到了某些点之外，
嗯，
它没有实际上非常有机的融合。
对，
我觉得这是本片的一个我个人以为最大的遗憾。
嗯，
作为导演啊，你就是他们在这个在视听上面的手法是为了彰显自己导演的存在感，但这种彰显的过程你其实恰恰割裂了你作为编剧存在的那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你说这个点非常有道理，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是真的想用编剧这层身份去讲一个现实题材的小人物打拼的故事，那其实你就应该再消解掉那部分职业性的地方。
对，就是这个片子名叫银河携手。
嗯，
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携手的故事，银河在哪里呢？你们他不应该有非常多，就是你作为一个故事创作者，你对故事本身的那种感情，
是的，
对吧？尤其是你为什么，是什么东西支撑他们一路向前的？一定是一种理想主义。这个理想主义的东西在哪儿呢？
对的，
它变成了特别扁平和标签化的一些口号式的东西。
对，
为了梦想，
对，
为了故事，但是他没有 用一种真正的属于编辑的方式去创作出来。
是的，是的。直到最后那个彩蛋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他们的奇妙人，也不知道什么是银河
携手。是的，是的。
银河应该是充满想象力、充满天马行空的各种各样的思维的碰撞的感觉。但实际上，
所以这一点上面也是为什么宇宙探索编辑部在我心中他会做的比他更好，因为他确确实实把两个东西给融合起来。第一个是宇宙，
对；
第二是探索，
对 对。
为什么而探索？探索的是什么？而说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是很好的呈现了携手的神态。但是银河是什么？
嗯，
我其实没看到。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特别希望它变成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电影当中去讲说一个故事，故事中的故事，就是关于七秒人跟他们两个人的遭遇之间的关系，包括他可能，我觉得就包括他整个电影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他写到张了一在就是女朋友抛弃他，剧本也把他们踢出之后，他可以用七秒人的剧本去进行回击。
啊，
所以反正这其实也是我们可能后面还会具体聊的点。然后回到这个话题吧，就是当然我们刚才讨论到说银河携手被称为2024年版的宇宙探索编辑部啊，然后我这里想要讲的其实是编辑部里用的这种伪纪录片的拍摄风格，其实它跟整个片子的基调是比较搭的，因为它强调就是一种纪实感嘛。
对。
然后银河携手其实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它强调了导演的在场，但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形式感其实都是纯粹为了搞笑去做的，就效果当然是好的，比如他们去解释什么是九猫咪啊，用这种电影解说的这种短视频的方式去讲，大家肯定是笑成一团，但它完全是脱离了故事本身的一段情节。他在他们俩讲救猫咪之前还有特别形式感，两个人在一个板间房里面，然后还有长镜头的调度，其实是很喧宾夺主的，在我看来啊。或者说就是你其实是为了展现这一段，是为了达到对于救猫咪本身这个结构的讽刺跟致敬，或者一种解构。但实际上刚才我跟 Wander 在闲聊中提到说，故事的主线情节它依然严格的遵循了三幕式的结构，甚至最后加入的彩蛋都是结构的一部分。
对，
嗯，所以这也是可能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就是监控 DV 的视角，其实我之前看过几个就是监控 DV 的那种所谓短片吧，或者这些作品，其实他在这里面我觉得如果说作为他们编剧的身份，这个监控视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拍摄介质的一种介入。因为我们的主人公是编剧嘛，我们的编剧需要大量的生活素材，可能有点磨蹭了，就会在家里按监控来做这种记录去采风。但问题就是这个镜头也仅仅出现过这一次，且角色们写的剧本和监控拍到的日常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包括后面可能提到说大刘抢了兄弟的女朋友，你正常来讲你既然有这个监控，其实大家去看监控就能知道发生过什么，但你偏偏又要给一个闪回，然后通过角色的旁白去告诉我，哎，其实他们俩是怎么回事。
对对，这也是你刚刚提到旁白，其实也是就是整个故事里面我最不喜欢的一部分，就片子里面加入了大量的旁白。
嗯，对，
这是有一种非常事后的补救的感觉。
是的，
就是有种导演在看完粗剪之后觉得
没说清楚，
我们这个片子没说清楚，于是大家又决定我们加一点旁白进去。这个其实在创作中非常非常常见。
对，但是你的故事里明明又通过张老爷的嘴告诉我们说故事为什么要说清楚呢，但你明明在用旁白不断的告诉我们这故事在讲什么。所以这是我的话题的部分嘛，然后接下来进入到 Wander 的话题部分啊，你请。
就作为一部这个影视民工特供片啊，除了对行业的吐槽外，片中其实还埋藏了大量的迷影片段啊。那么请问戴老师，在观影过程中有哪些让你比较深刻的迷影情节？然后你觉得这些情节是否和影片本身有机的结合起来了？
其实我在我们就是整个出话题之前，我跟 Wander 其实没有碰过，但我发现我俩这个问题是完全相似的，就同样是一样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形式感跟它的内容没有统一，它的迷影情节跟内容也没有统一。
嗯，
就像我在介绍本片信息的时候，我提到一个点，我说这个片大量向诺兰致敬，包括但不限于星际穿越的海报啊，甚至有黑暗骑士的原声段落，甚至影片结尾还明显的诺兰。就我觉得啊，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如果我的剧本里，如果我写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也愿意把我喜欢的导演拿出来疯狂那个致敬或者拉踩。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这里面你看除了诺兰以外还有很多大师的名字被直接或者间接的拿出来致敬，比如张老一的房间里有戈达尔的海报，然后有电影还有猜火车的海报，甚至还提到了姜文啊一些导演的名字。其实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这个片子它的这种融入特别的简单，就是唯一算得上说他的这个迷影情节跟他内容融入的一个点，可能就是张老一跟他的女朋友是在北影节看黑暗骑士认识的。就是咱稍微较真儿点讲啊，我们因为我跟 Wander 都是诺兰粉丝，就是诺兰电影里的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是非常悲观的，他不是死妻子就是死丈夫，就除了奥本海默以外基本没有什么善终的情感关系，就我不知道他们俩是怎么就干柴烈火了，你知道，就其实是有点 说不通的。
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就是片中他多次提到了致敬诺兰，包括导演他们也说他们很喜欢诺兰。
对，
但是我虽然没看出来
他们到底喜欢，
他们到底喜欢诺兰的哪个地方？因为诺兰本身是一个编剧结构能力特强的，这个片子的结构非常简单。
是
啊，就是他虽然中间还是说到多次说要用，但是其实就是从什么人物线、情感线、故事线，
对，
然后这个人物没有成长等等这样的标题式的章回式的方式来呈现的，本身并没有那种结构上的花招。
对，
然后另外一个点是，就是他中间非常多次提到了诺兰，然后我以为他们会用诺兰的某种电影或者某种桥段的方式来解决里面的某些冲突，实际上也没有。你看把诺兰的名字换成雷德利斯科特是不是一样成立？他们一块去看《银翼杀手》然后好上了，我觉得都会比看《黑暗骑士》要更合理一点。
对，
诺兰的故事里面主题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是身份的认知问题，就是他一直找里面，就是诺兰的故事里面的人物一直会处在一个漩涡里面，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或者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对还是不对。
对
啊，你看像盗梦空间里面小李子其实一直游离在就自己身为一个罪犯，
是
但是他没有
回不了家，
对，回不了家、对吧。然后星际穿越也是身为一个父亲见不到女儿，然后奥本海默身为一个科学家但是却要成为一个毁灭者，人物的矛盾点是特别清晰的。
是，
这些故事这些东西没有，我反正没有看出来里面的这些编剧他们如何喜欢诺兰的。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包括他们俩说要跟分剧本嘛、这段是你，这段是诺兰的，
所以这段我觉得特别好笑。
对
对，但他除了好笑之外
没了。
是的，
对，就是你不知道他们这个故事到底哪些非线情节或者哪些人物处境是跟诺兰有关系的，其实我们是没有看到。
所以作为迷影，就是你会发现迷影只成为了一个口头上的东西，成为了一个名字和符号。
是
啊，就是这不禁会让我会有点怀疑，就是主创们，你们在对电影的理解过程中，就是有没有有机的把这些所谓致敬的人物给融入到你们的创作里面？
没错，没错
啊。当然，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特别让我觉得还有点好笑的一个桥段，
嗯、
就片子里面出现的海报，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好的影片，只有一个场景出现了一部烂片，
嗯，
是在那个他们在那个策划会议里面，
啊，
宋木子后面那个是莫比乌斯，
啊，
漫威那个莫比乌斯，
哦，有莫比乌斯。啊
啊！
其实很强的，我觉得他们个人的趣味之所在，可能在这里面。
是，就这些东西，就是你的设计，它会让很多，就是很多影迷会一笑。
对，
但是你其实笑过之后，你会发现，就是然后呢？
没错，
我们会对他有一种期待，我们会以为哇，我们遇到了一个知音，一个知己，一个我们生活中的伙伴。但我们发现，就其实我们对他的这种理解还没有达到更高的一种匹配。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比较遗憾的点。这也是我其实我看其他的。我看《银河预作探索编辑部》里面也会让我遗憾的点，就是我以为我们最后能够对宇宙的认知达成一致，但其实发现最终啊，你像孔大山对于宇宙的处理还是走向了一个比较世俗化的一个解释，也是让我觉得就这些片子他们都非常好，但是还好不到让我觉得能够在豆瓣上打五星的程度。
就是，然后包括我前面其实提到一个点嘛，就是这个电影里面詹老爷的那个卧室海报里有葛达尔，就这里大家其实可以联想到什么，就是《爱乐之城》中那个米娅合租的卧室的墙上其实挂了好莱坞女星英格丽褒曼的一张海报。就顺嘴一提啊，就刚才 Wander 发现了莫比乌斯嘛，然后我看到的是影片开场不久的时候也有《爱乐之城》的那个米娅跟塞巴斯蒂安的那个近战镜头嘛、然后其实你可以想象《爱乐之城》里面米娅去挂褒曼是希望她能够成为像褒曼一样的名演员，那么张老一老师，你房间里贴满了葛达尔，你为什么要贴葛达尔呢？作为电影史上著名的恐怖分子，全片一点没看到张老爷葛达尔有丝毫的关系，除了有那么一点自命不凡，
这就是非常符号化的处理。
对，但是葛达尔人家是有真真实实的才华和作品的，咱这儿是根本没看过你这个本子和这故事的一点点的。
对，而且说白了葛达尔人家拍电影说什么，我不需要你给我投钱，我拿着人相机我上街几个朋友我就拍了。诺兰其实最开始这么拍。
对啊对啊，
你要是觉得你故事这么好，你直接拿上相机就拍了，你要那点钱干嘛？
是啊是啊是啊，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从目前我们聊到现在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要说您真挂，我觉得刚才 Wander 说聊雷德利斯科特，你要挂也是挂的希区柯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银河携手里面就张老玉他们写的这个本子实际上就是希区柯克那个著名的麦格芬理论的延伸，它就是一个悬念，但是观众从头到尾都没看到的庐山真面，最后你发现这事儿其实也并不重要。
对
对，
这个剧本不重要。
对，所以相较于其他可能比较有机的去把迷影元素杂糅到作品中的一些电影，这个片子里所谓的致敬跟迷影情节可能会有些简单粗暴，就刚才我们俩达到的共识，看的时候确实挺嗨，看完之后挺单薄的。
好，然后在本片由女性编剧和导演作为主创的情况下， 片中的女性角色设计仍然有非常强的工具人属性，尤其是女主周可可啊，
嗯，
就是她的出场和离场，包括她的整个人物的形象，
嗯，
都有很刻意的设计感。请问戴老师怎么看待片中的女性角色设计？
就感觉从那个北大的事件发生之后，大家都频频又在讨论这样的一些话题啊。就其实啊，我是能理解编剧去写周可可的目的的，就是相较于浮在空中的张了一，其实可可属于那种踏实落地，然后兢兢业业的把编剧当服务行业好好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去就是做出小成就的人。
他本身应该作为的人物属性是导师，他是以导师的出现代表他就步入到行业的正轨，以导师的离开代表人物的成长，这个是非常标准的一个角色的写法。
是，但问题就是虽然你刚刚提到如果他作为像我们比较熟悉英雄旅程里面导师这种形象的话，他虽然一直在张老一身边，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戏份其实屈指可数，就是片子过于把焦点放在张老一跟孙檀怼天怼地怼甲方，就是完全忽略了，其实我都不知道他写没写女性角色，他忽略了这些角色的塑造，就是明明可可可以把他从作为一个影迷到想成为编剧的一个职业新人，他会经历什么，而这些身份和经历反观到张老一身上会有一些触动或者是改变，但现实情况就是观众能看到就是背景板里的可可一直很忙，然后去开会然后离开，就是有一点简单粗暴了在我看来。
对，尤其是他挂着周可可这个名字，然后是因为新就是因为黑暗骑士所相遇的，我会一直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角色，他从出场他可能是一个敢爱敢恨的理想主义的，甚至他作为导师出现的时候，他也许会从银河那个角度去呈现出他坚持下去的意义，但是实际上没有。
对，
我们甚至看不到最后后期两个人的矛盾是如何而起的。
对，
而且就是你知道因为片子里面非常非常刻意的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是现实生活中是不会有这些铺垫的，
嗯，
于是他真的不给你铺垫。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可以你可以对你这些这种就是永安镇故事集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先把自己就先自罚三杯，然后我自己才是出这样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里面的感情处理是非常失败的。周可可这个人物是有很多戏可以写的，作为一个编剧的一个理想化编剧的身边的人，他也会有他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一定两个人都是非常理想主义的人，
对，
他们都会有电影的无穷热爱。
对，
然后一个人走向更现实、更理性，然后另外一个人仍然浮在空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物参照组。甚至我觉得你把整个故事里面的那个何文俊的角色拿掉，你讲一对。你讲他们俩的故事我觉得都会有意思。
是的，
一个行外人因为热爱然后跟宋木子跟一个戏文专业毕业的学生，然后两个人好上了，然后两个人离开和对吧，你把然后这个故事他们两个人的相遇和相知结合成了七秒人这个剧本、
没错，
这个故事就非常符合一个迷影加编剧的这么一个桥段。但是你就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何文俊跟宋木子两个人一都是搭档身份出现嘛。
嗯，
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两个角色到后期的那个就是他们作为一个 cop 一个搭档的这种存在感是很弱的。
对，
我就把它画成一个人完全 OK。
对的对的对的，就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整个这个团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为或者就是就这两个最核心的他们两个人分工到底在分什么工。
对，
哪怕说一个人处理感觉线一个人处理逻辑线啊，哪怕说那个做地质出身的他是一个特别踏实的特别接地气的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特别超越都可以，但是这两个 cup 没有存在的必要性，这一个对搭档没有任何理由一定非要一块写。
是 的， 是的，
他是为了凑这么一个组合而凑的。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仅是女性角色，就这里面主创一直用这种调侃的方式去，你刚才说了嘛，结构这个片子里所谓的 bug， 不仅是刚才说到的可可，包括大刘跟小蕊是怎么绿了害虫的，包括郑飞的那个演员朋友怎么就自杀了，就这几个段落其实就会让你觉得很奇怪。虽然他自己先堵住观众的嘴说啊，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当然理解现实是这样，但是你在拍电影你需要给观众看到你这个世界的一种逻辑跟自洽性，所以这个是我其实觉得这个片子我最不舒服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在试图去呈现很多种不同的议题。
嗯，
尤其是就这么说，你在古德尔的片子里面剪辑是不需要逻辑的，
对，
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啊，那你全篇故事应该维持这么一个基调。
对，
你不能一步一半用的是结构，一半用的是我要说我要反结构，
是
对吧，就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感觉，就是其实就是毕业设计的那种观感。
嗯，
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有机会去创作一个有机会创作一个比较大的片子，你会把你所有想要表达的内容都一股脑塞进去。
嗯，
啊，这个当然我们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历程啊。
当然当然，因为我觉得你既然聊到葛达尔的剪辑是凌乱，但他的情绪是一致的，就你能感受到那个角色在他的处境下的那种状态， 而不是说你一方面又用旁白去给我解释一切，然后一方面你又告诉我说现实其实是不可知的。就如果你想展现这样这种混沌，其实就不需要张老玉的那个旁白从头说到尾了。包括回到这个女性角色的这种工具人属性，无论是可可、小蕊还是工作公司的那个马珊珊，最后你知道我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个点，就是张老玉发飙的时候还要特别捞一下，说这个马珊珊啊一直在为你们求情，一直很看好你们，给他们上这种道德绑架。就是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但凡有这样一场戏去写说其实马珊珊在私下里跟他们一直在聊天，跟他们一直是好朋友，但就像我作为策划，我可能比如说我很看好 Wander， 我看好你这个编剧，但我有上司在我们的会议里，我肯定要帮公司说话，但是私下里可能咱一块儿喝酒吃饭，然后我还给你们出招怎么对付上司，这种人的状态都比你现在去单独用最后一场戏去写他其实是为你们好呀强。对，所以这可能也是我整个对于这个电影的角色的一个感受吧。
这片子在女性上面的这个塑造，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也体现了作为就主创团队他们对于编剧行业这个的认知，就是他在他们眼里面、女生可能就是没有自主权的存在，这是一种潜意识，也许他们没有有意的去塑造一个去塑造一个这么标签化的女性，但是他们写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七秒人写不出来也是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女性，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就哪怕女生她可能不去做，就不一定是编剧，但是我会非常尊重女生的意见，我的本子给我会给我女朋友看，我问她你觉得我这个地方有没有奇怪，或者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的思维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尤其是我这种大直男啊，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跟异性之间的交流的。然后其实这个片子里面的有女生是很多的，但是他们对于整个故事的推动或者说他们存在的意义没有体现出来。然后包括很多优秀的女编剧其实也是能起到非常非常多，在项目里面你一定要配个女编剧，尤其是一种就是情感项目
需要更细腻的人物的情感的流动的。
对，因为人对世界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除非说你这个片子就是为了表达你自己的思想，你不考虑观众的体验，那你当然你一个编剧就可以写完。
是的是的，
那你
是的，
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很多为什么人会批评他，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里面的何文俊还是宋木子，他们两个编剧作为一个编剧本身他们是傲慢的，你作为主创团队你们在展现这个编剧行业的过程的时候也是傲慢的。
是的，
这而且这种傲慢是下意识的，他们会觉得我们本来应该很好，但是因为这个行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我没有得到我应得的。就这种心态其实某种意义上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我不能苟同。
其实你就算说回来，就最后我稍微收个尾，就是我记得前两天看那个综艺嘛，叫《无限超越班》，哇，这个综艺真的是太会整活了。然后有一个点，就里面有个小鲜肉说他自己不想演短剧了，因为他觉得短剧鱼龙混杂。
我想起来被谁骂了吧？
对，然后就是曾志伟就跟他说，
有机会演戏就
对你有机会演戏就很重要，你无论是网大短剧，就像刚才其实Wander你说的，就是剧本杀也好，还是我们今天说的网大短剧等等，它不同的形式服务不同的观众，你不能考虑说。哎呀，我这个怎么不是一个电影规格的东西，但它就是不同的规格服务不同的观众，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类型，你要去适应各个样的环境，你不要抱怨说哎呀我怎么怀才不遇，现实就是你不愿意低头，你不愿意低头你就自然要吃苦，这就是现实。
对对，因为人就是我看那个片段，那是一个挺出圈的一个片段嘛，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说的就是特别好，就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会对自己，你会沉浸在某一种叙事中，在这个叙事里面你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你应该变得更好，或者你可能有些人是为了考研，说现在有一个跟组的机会，有个考研的机会啊，那我为了要拿到更好的学历，我要进到更好的学校，我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我一定能做得更好，但实际上我会告诉他说，就是如果你有跟组的机会，那你为什么要去上学。
对
啊，我只是，当然我不是说不上学不重要啊，我意思是说你如果有创作的机会，你为什么需要在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学院比创作更好，这是一种误区啊。
对
啊，实际上
因为你不是为了去搞学术。
对对，除非你就是为，但是你像他是一个比如说他是一个特别想要去成为一个导演的人，但现在但是你却花时间去读书，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对这个学校的认知就是不对的。
对
啊，同样的他作为一个演员，他想要去演电影演电视剧，那对于曾志伟他们说的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为什么要舍一逐一呢？
对，
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两线并抓呀，不是说你把这东西舍去了，一心一钻在另外一个方面，你把自己的后路给堵死了，你就是项羽了，你就背水一战，你就一定能成功的。
对对，
现实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就是放下这种英雄叙事，把自己回归到一个普通人的状态。所以
回到沙丘二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在经过那个，我包括写剧本杀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虽然我确实有觉得很多时候很无语，但我知道我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我就是因为对我而言只有写出故事，写出让大家喜欢的故事，也让自己高兴的故事是最重要的。对吧，我没有说一定要 得到某一个特定人群的赞许，
惊世骇俗。
对，也不是说一定要写成像查理考夫曼或者诺兰那样的故事我才叫成功。
嗯，
对吧，不要陷入到这种英雄叙事中，你就会发现自洽，人就会活得自洽很多。
嗯，其实这可能跟我们像我们聊到最后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会强调一种牺牲感，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就是好像大家都在说，就他一定要觉得
自我感动嘛。
对，就是我觉得哎呀，我看我为了这个事儿我付出了一切，最后没有收获，好像是给自己换一条赛道留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对，
但是现实就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包括你像他们，你看他俩就是我们这里电影两个主人公，他们后来去做了别的，写了别的东西，他也能过活呀，活得也挺好的。那并不是说你做那个就放弃这个，而是你到底要选择什么，像你说的。对，所以说啊，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的主体话题讨论啊。好，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啊，延伸讨论就是一个简单的分享推荐，就是推荐呢你看过的揭露这个影视行业庐山真面和创作生态的电影啊，你请。
啊，其实这个就是原电影。
啊，对。
对，原电影汤姆迪西罗导演的《开麦拉狂想曲》，这部片子为什么呢？因为这片子是我们导师给我们放的，就尤飞老师，在那个他的导演课上面，第一节课，我们当时还大一，
那你们是震碎了吗？直接就
他开头就是他最开始我们的时候先说一句话，就大家你们要知道几件事情，就是首先你们所有人来到这里，你们以为你们是来学导演的，但是其实你们是来学如何演表演一个导演的
啊。
我觉得这话当时就带给我我觉得说的就非常好，因为很多时候导演不是一个可以学习的东西，他一定是一个你逐渐成长，像一个总监，有什么东西让你学习成为一个总监的吗？
对，
不是的，你成为一个项目总监一定是经过项目的锻炼来的，从每个工种了解来的，
没错。
所以很多时候你表面上成为一个领导者一个导演的身份，其实际上你就在表演，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怎么说话，你要怎么样发挥每个人的功力。
是，
然后后面他就那个尤飞老师就给我们放了《开麦拉狂想曲》，
嗯，
然后这个片子就是以一个梦的视角讲一个三流导演在一个三流剧组里面拍一个三流的片子，然后他有两层梦。那个片子当时就是呈现了很多行业里面生态，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推荐一部吧，就是《灾难艺术家》。对，我对这个片子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因为詹姆斯·弗兰科首先他本人也是蛮有才华的一个人嘛，然后他去还原了那个影史经典的一个邪典烂片《房间》整个的拍摄过程，他去演当年的那个托米·维素。但我觉得因为大家在回看整个他就是《房间》那个电影拍摄的时候是完全猎奇的一个心态，但我觉得弗兰科拍出来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感动。
其实本身托米·韦素能被大很多影迷，
嗯，
就是
奉为一个
经典的一个电影人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种迷影元素。人家拿自己的钱为了实现自己的导演梦想去拍摄，这其实是很多影迷想做的事情。
是的，是的。
他无论他做了怎么样，他做了，
对，
就是勇敢的。
而且最搞笑就是，我印象他很深有个情节是，就是人家问他，他说他要买摄影机，他说你要买什么摄影机？我们这有胶片有数，他说我都要。我操！反正就是那个片子看完之后。既有很戏谑讽刺的一面，又有一些浪漫感人的地方吧，所以这可能是我推荐的一部作品哈。所以总而言之啊，我们今天整个聊了一下关于《银河携手》这部片子，也分享了很多我们对于行业内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吧。就是虽然说他可能作为导演处女作，他并不那么尽善尽美，但我觉得大家能够从中去感受到这个行业中的诸多的不如意和诸多的一些心酸和一些我们在坚持自己所想坚持的事情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和困难，它毕竟还是会展现一部分的，虽然有一些可能呈现的比较极端或者比较符号化，但我觉得还是有值得我们去支持的一部片子吧。所以整个就是我们的第227期节目啊，感谢万德老师的参与，感谢大家的时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拜拜。